有几次有些新的朋友到我们礼拜堂 听完
我讲到以后，他们说为什么这个外国人在讲中文的今天你们当我是一个外国人讲中文就成了我跟陈牧师，很特别，有很特别的关系。我们都是满轩的女婿，他从台湾来，他一直讲普通话，我一直讲广东话。他一来到我们礼拜堂，我说看看谁可以先用另外的语言讲道，他很快很快已经可以了。我现在到我快要退休才敢直接讲，是在慢到很多步。感谢神，今年的年尾我就退休了。神如果给我跟我的太太有健康的话，未来的十年我们希望有另类的一些的服事。我们希望每年大概有3个月、4个月的时间去一些有礼拜堂却没有牧师的地方去牧养他们，也是一些都是一些小的城市。我们第一站是 Halifax， 是明年4月到7月的时间，也欢迎你们来。如果你们来，我请你们吃龙虾。听说哪里6月、7月的时候，McDonald 有龙虾 burger，你来我就请你吃了哈。在今年的7月5号，在1分钟之内，我就成为两任的主妇，因为我的大的孩子他生了双胞胎，龙凤胎，一男一女，所以只差1分钟，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妹妹。感谢神，他们的身体也很好，他们的相貌也很像母亲那么好看，都是主的恩典啊。每一点可以代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事，比如说我1973年就来到这里念书，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过就因为离开了我的家，离开了我长大的地方，给我多些空间，有一群的基督徒跟我传福音，虽然他们不能帮助我认识主，不过他们带到我去礼拜堂去，就在那里我信了主，改变了我一生。我80年的时候神学毕业，我本来有机会回香港去，在一间礼拜堂里面做英文的传道，可是因为我认识了我的太太，所以我就留下了，整个生命好像另外一点又有一个改变。陈牧师一直在台湾，本来以为去美国去，不过因为太太的原因，因为我要求陈师母要留下来，所以他就留下来，所以你们现在才要恩福他，才要恩许他。这些都是因为不同的决定 带来有不同的改变。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我叫做叫转捩点，改变了我们一生，也带来有很多的特别的方向。当然有时候只是的改变不一定是我们决定，因为是陈师母要决定，所以陈牧师的留下这里，而是别人的决定令到我们生命的有改变。无论如何，当我们站在不同的关头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有些慌张，不知道怎么做。比如说我要退休，经常过去三十多年四十年的习惯去礼拜堂，一退休不知道去哪了。何牧师将会成为我们的主任牧师，他也很惧怕。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关头都是惧怕。当门徒跟随着三年多的主离开了他们更惧怕，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再看看这一段的经文，看看他们怎样在不同的关头，在这个转捩点中间，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去不单单度过，更做更大的事。我们已经念过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现在不念了。我们先看看从经文里面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圣经这边说他们怕这些犹太人，门都关了。然后主耶稣讲了两次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后来他们才喜乐。很明显只是门徒不开心也不平安，不然耶稣不需要讲两次说他们怕犹太人。门徒怕只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主已经被判被定罪被杀了。他们的主是一个有罪定为有罪的人，他只是跟随者也有罪的嫌疑。他们被人说他们是亵渎犹太人的神，也反叛了罗马的王，所以他们惧怕这些犹太人。何况当耶稣复活的以后，因为身体不在坟墓，所以这些人更诬告，这些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所以这些门徒很惧怕，很惧怕，惧怕的一个地步，他们把所有的门，这个门是中数，是 plural， 不单单是一堵门，所有的门都关了。当一个人他的内心不平安，他什么都管，他不会跟你谈他的心绪，谈的就是外面的事。你开了一道门，还有另外几道门都关了，所以跟人谈话的时候，你很快会知道他有多少的平安。这是门徒惧怕犹太人，可能你惧怕其他的事。我们就把一度一度的门都关起来。当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本来这一句是一个很平常的说话，好像平讲 shalom， 本来没有特别的意思，是一个见面的 logan 的 slogan。 可是当耶稣讲了两次，就一定不行，不再是讲 hi 那么简单。比如说我第一次见你之后 hi， 谈了一段时间 这个再受害，就有一些问题了。当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冷气的这样讲，很明显，很明显，他们没有神而来的平安，他们也没有神而来的喜乐，他们惧怕，他们不平安，他们也不喜乐。无论你跟我站在什么的关头，什么的准备点，面对什么的挑战，可能是我们身体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跟人关系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工作的问题，可能是教会的问题，可能是侍奉的问题，可能是工厂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问题。只要我们是惧怕，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做，只要我们是把门都关了，只要我们是不喜乐，只要我们是不平安，我们就要把这些事带到复活主的面前。我八月的时候搬到一个比较小的 condo， 因为快要退休了，要当下是要住不需要那么多的地方。我跟师父去买这个房间的时候，是一个在南安的我就看见有一个家具我很喜欢，我什么都不要，我说我只要这个家具。你猜猜是什么的家具？是一张好像你去见心理医生的说法。你坐在哪里，你就可以讲心事。所以下次如果你来探我，我邀请你坐下，你就跟我谈心事。这是真的依据我们的，不是一个心理医生，也不是一个家具，也不是因为我们找到有人帮助我们啊。比如说我可以想象何牧师将要接任叫主任牧师的，他已经很惧怕，不是要什么人可以帮助他。我快要退休，我不需要前面怎么样，你的健康，你快要见医生，手术，你可能有很惧怕的，就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不是因为你有钱，而是当耶稣让这些门徒看见他的手跟肋旁的伤口，他说当门徒看见主，他们就喜乐了。门徒喜乐，可是他们的环境没有改变，就是犹太人还是要逼迫他们。可是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他们的敌人还是要逼害他们，他们还是喜仇的门徒。他们的喜乐，因为他们的主虽然死了，已经复活过来。耶稣不单单是这件事，而是耶稣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以前他不知道，不单单是一句话，不单单是复活那么简单，就是耶稣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圣经这样讲的都是真的。所以他们喜乐了，他们再不怕。这个提醒我们，你跟我任何的问题，那么惧怕的问题，在复活的主的面前都是无能的。你要这样讲，环境没有改变，不过他们不再不可以令我们惧怕，我们可能要受伤，我们可能要死，已经再不可以惧怕，令我们惧怕。 这就是接班门徒第一层的依据。他们看见这个复活的主耶稣的确死了，不过的确从死里面复活了。你跟我把一切所有令我们惧怕的东西放在这个复活的主的面前，好像香港以前有一个女的基督徒叫苏恩佩，她写了一本书，写得很好很好，她的名字叫《死亡别狂傲》。我们也可以对着我们的惧怕的事，这样讲，别狂傲。你再不可以控制我了，我再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这才是真的真的。你看这些门徒本来很惧怕，所有的门都关，现在因为看见这个复活的主，他们就喜乐了，他们有平安。这件事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出来的第一步。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得到神的医治，没有内心的平安，我们不可以服侍神。所以后来这些门徒才被主耶稣拆派，如果没有医治，不可以出工厂，不可以服侍神。现在在很多的神学院，我知道在 Ambrose 加拿大圣道会神学院也是这样，学生毕业之前要做一个心理的 analysis 分析，看看他的内心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因为太多太多的传道人带出了很多不健康的心理去工厂，成为自己跟羊群的一些问题，很大的。这些门徒先要得到主耶稣的医治，把他们的惧怕，把他们的不喜乐，把他们的不平安都医治好，才讲下一步。下一步就是我们的主题，我们要成全从神而来的使命。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服侍神就成为苦差，也可能苦信苦怎么样，我好听的好
苦
信啊，真的是好像是一个功德，我做的是越苦越好，完全不是这样。服侍神的人应该是蛮有喜乐的，不然的话，如果不是看见原来是侍奉神是怎样，就没有人出来侍奉神了。可不可能是当别人看见你服侍的态度，就改变他对服侍的看法？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的礼拜堂，我们去年是我们教会的45周年，我们做一些统计，看见过去45年来神从我们中间呼召了超过70位出来服侍神的人。这一群人他们出来，因为看见他们以前的人的心，看见神怎么样带他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在服侍中有喜乐，所以也激励了他们。可是复活的主不单单医治我们 它更重建我们对服事的看法。有中文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有一些我们说宣教，其实同一个字，有一些我们说差遣，都是因为同一个字 mission。 宣教好像讲全福音，比较好像是工作方面的内容方面的一个讲话，可是当我们讲差遣的时候，这好像讲到如何跟从哪里来的。宣教可以是 你自己的心，我喜欢去宣教。差遣你就不可以说我差自己，差遣一定有神有教会差你。所以我们说差遣年会，意思就是说不单单是你有兴趣这样做，是你听到感受到神给你的呼召，教会也 confirm 肯定了，然后差你去。当我们看圣经里面说这些先知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 pattern， 从利未记跟出埃及记都是一样的 pattern， 先是先赎罪祭，然后再献燔祭。意思是说先要对付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的罪，然后燔祭就是整个人整个生物献给神。当我们献赎罪祭的时候，这祭司们还可以分着肉 来吃的，当我们献燔祭的时候，什么都不留，所有都给神。所以这个进步的说，我们先讲解决了我们的罪，然后把整个人奉献给神，之后才可以说甘心祭。甘心祭因为就是 free will offering， 我喜欢献什么就献什么，没有献祭的。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只是讲这样甘心祭，我喜欢服侍神，我喜欢唱诗班，我喜欢这些追，却没有对付的头的人类。我们支持宣教，却不支持教会的常会，这个不应该。先去解决我们的罪，再把整个人奉献给神。如果还有剩下什么东西，你才奉献甘心一次。我相信这是今天基督徒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之前就奉献甘心祭，好像是唯一的祭。所以保罗在新约的时候说，就是活的祭，活的祭就是他不要杀我们的生命，杀死了我们就不会奉献服侍神了。这就活活生生全人的奉献，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过有些说自由的传道，你自由传道也自由不传道。保罗说我没有传道的自由，我不传道我就有祸了。有一次我对一位长姐说，他说我是一个自由传道，他说我不需要教会的支持。我说当我每个月从教会拿的我的薪水，我就受他们的差遣，我就表示我是奉他们差遣。 我没有摇过金刚，说我不摇他们机器，我是机器游的。当然保罗因为不希望加添教会给他的额外的支持，所以他是一个基教旁的人啊，主要是减轻教会的一个负担，不是说我不需要你做我的 boss， 这样讲，那会是怎样的？在主里面，我们将没有自我，我们要做牧师、做传道，又受差遣。这是一个猜拳的，我按得太长。哎，OK。这个字你们很熟的，其实，虽然你们发现。这个尾跟这个尾一样的，这个是 N I， 这个是 H N I， 你那你，这是这个字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从真的从死海古卷哪里我拿出来的啊？我在这里。这个也是我，你就是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念你，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不过请你差我，我不敢自己去。教会。不是一个给我们自由发挥、随意参与的教会。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的是顺服、谦卑、差遣。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都是由教会里面差遣，不单单是宣教。教会里面的工作都是有教会里面的差遣。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是差遣。耶稣做的是父要他做的事，我们做的事就是做耶稣做的事，这个是差遣，不是我自己做的事，这个不是差遣。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了你。主耶稣在世上他讲的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父怎样差遣了我。你还记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差我来者的旨意。他的一生就是要遵行耶稣的差遣，父神的差遣，表明了那个谦卑顺服忠心的人的一生是怎么样。当我看耶稣一生的时候，我经常问一个问题：难道耶稣没有自己的看法？难道耶稣没有自己的 preference 喜好？难道耶稣没有在自己的计划？他可以觉得啊，怎样做比较好？难道耶稣没有自己的雄心壮志？我要为父神做一些大事。他一生只是做父神要他做的事，讲他要讲的事，这才是谦卑。我慢慢发觉，越能干的人，我们不很能 能干，所以没有问题，听人家的这样子。耶稣很能干，他可以做很多的事，这个是更大的挑战。他要放下自己，只是跟父神的子。如果你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你的挑战更大。不过没有搭得过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肯放下他的东西，他自己的己见，从旷野，他出来传道之前的旷野，到克西马玛利，一生都是好像希伯来还是说他学了神父，这一句差不多，我觉得是整本圣经里面谈到耶稣的人性最重要的一句，连仁慈都需要学习顺服。这个不是叫，当然是顺服，是学了顺服，是一个很实际、很 practical 的一个 example。顺服不是讲，顺服是造，是做。耶稣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做法，不过连杯父神要他喝的杯叛逆起义，我就说门徒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父神要我说几时来我就几时来，其实是差遣。差遣就是我没有自己不改的 agenda。 我们还记得当保罗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之后，他本来准备第二次的时候先去探一探这些人，可是使徒行传的16章说圣灵禁止他，保罗没有说哎，对不起圣灵，我已经有，我买好机票了，我不可以改的，一改有很多的 penalty。 保罗没有解答，他听圣灵的禁止，然后才福音才传到欧洲。再次再转了一点，我们要支持，我们坚持，我们是被差遣。被差遣就是不是我不是主人，我只是被差遣的人。我们在生命里面要好像耶稣一样活出我们顺服的一面。有些教会，特别是天主教的教会，很多时候强调这个 apostolic succession， 就是说是耶稣传给使徒里面的彼得就成为第一任的教皇，然后就传给他们的其他的 Gregory the First whatever， 然后今天他们说我们可以有这个 apostolic succession， 使徒的同他怎么讲，一个是同徐，这是错的看法。这个 apostolic succession 不是 biological 的，是当我们接受从神的差遣，神怎么样，父神怎么差遣耶稣怎么差遣门徒，我们接受耶稣的差遣，这就是 apostolic succession。父神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我们传耶稣所传的，这就是 apostolic succession。我们好像耶稣一样，也好像这门徒一样，那么顺服耶稣，这就是 apostolic succession。 宣教就是当每个人谦卑的遵行父神的旨意。父神怎么样差耶稣，耶稣100% 100% 的接受。教会每一个人100% 的接受圣经，耶稣的差遣大使命，指的是阿波三，指的是这是差遣，这是使命。Mission 这是当教会跟每个人都跟着，好像耶稣跟父神，教会跟耶稣同一个的做法，被差的人群，人群中间把这个福音讲出来和活出来，这是使命感。下面经文说，你们先人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神怎么样定下救人的方法，我们就怎样传，怎样传。这个就是使命，没有这个使命的教会，就是自己有自己教诸法，用自己的方法去救人，这就不是差遣。父神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把这个唯一救人的方法，不但是官方，就是神方 official divine gospel， 我不可以改，你一改就这不是差遣来的福音，我们也不需要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去改，只要忠忠心心让福音自己发挥它的作用，我们不需要去 persuade 人，我们只要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让他们听得明白，福音自己就会发生作用。他说我们可以对着这些人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福音，就没有再没有赦免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的留下。如果你不跟耶稣这样这个做法，你的罪就留下了。不是我们定，是父神自己定的方法。父怎么差遣耶稣，耶稣就怎么样差遣教会，我们就是怎样传给我们其他的人听。我们再看一看当天晚上，耶稣先医治他们啊，因为他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也很惧怕，是耶稣用他复活的身体让他们看，医治了他们。然后 recommission 他们，差遣他们，你跟我需要这个必差遣。我很喜欢的这礼拜堂，我礼拜堂也开始怎么做，就是每一年的主日学开学的时候，教会差遣这主日学的老师，是教会差遣的。我还记得当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最初的差不多一个月几个星期，每一个老师讲的都是 Remember your calling， 你的呼召。我当时觉得很麻烦，为什么讲这些东西，我来这就是要男生学的。我今天明白，真正支持我跟陈牧师在礼拜堂里面服侍，不是弟兄姐妹的称赞支持，神的呼召，有神的差遣，你不怕。你看看以赛亚，以赛这个很大伟大的先知，没有一人听他的话。就是这一句，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故事。当他接受了这差遣之后，从一张书的尾，神就说：“这是 fine print， 没有人听你的话的，他们的耳朵发痒啊。”完全听不懂。然后以赛亚说：“要等多久啊？” 他说不但他们不听你的话，他们 要走，然后又 有敌人杀他，没一个人没有留下来，好像没有出头。然后他说我不要不担心，在木头的中间有一支根生出来，这是 the remnant。 以赛亚圣经里面所有的大的圣经都有不是好的收藏，都是没有人听到的。如果有长老们，一定不聘用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服过，没有好像摩西一样带他们出埃及。你记不记得摩西他一生的 office 都是在旷野，他在旷野开始也死在旷野。你说啊，我希望有个好像摩西一样的牧者，他只是可以带你去旷野。真这一批的神的仆人，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坚持神的呼召，他们忠于神给他们的差遣。摩西要做的就是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不是进迦南，迦南是他的同工。每一个人做一点点的东西，我们不可以从头到尾做完，不成。不过我们忠于我们服侍的差遣。当我们面对这些那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也很紧张。所以主耶稣做的最后的一个做法，就是他说了这话之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这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完全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做法。主耶稣医治了我们，主耶稣差遣了我们，可是主耶稣更给我们力量。虽然约翰好像只讲的一句，不过其实这一句就是在整章十三章到十七章里面讲圣灵的很长很长的经文。主耶稣讲了一句，在十六章他说，我若不去父神哪里去，保惠师圣灵就不来，我去就怎么样差他的意思，父神差子，主耶稣差圣灵，三位一体都是用这个模式差遣。父怎么样差我，我差你们，我到父那里去就差圣灵来。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灵恩运动可能是宗教在改革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教会更新的第一个运动。不过当然有它很可惜的地方，也好像宗教改革一样，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改革家很好，很注重我们的信仰，很注重神学。不过他们注重，可能注重的太重要，以及每一次看见人就问你信怎么样，所以有大问答、小问答这些东西，好像整个人的信仰就只是这些问题。你只要可以答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了。所以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这个灵恩就是去针对这个极端，好像我们信仰再没有感受，灵恩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这些，让圣灵积极工作。当然跟宗教改革一样，都容易成为歪形式化，其实外面的新宗教改革 这些问题，神学外表化，然后像灵恩运动外表化，都是同一个问题。跟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经常很喜欢帮人扣帽子，可能你们不明白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听过有一个同工，因为他唱戏的时候很开心，
举手，
这样说以后再不请你来，林恩，一句话你就永不超生。我就好像怕了这些东西，我们中了魔鬼的，我们不需要怕。很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好像初期的教会一样，他们受了洗礼，到现在主，却没有接受圣灵。使徒行行传第八章第十九章都是同样的事，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这样，他们现在主，不过没有的确跟圣灵好像有很多个人的关系，我们只是受了好像谢谢约翰的死，很可惜我们的信仰变得太正统，太神学化，太激动，好像而我一心当然是真，我们一心主圣灵的进入里面也是完全是真的，他来进入我们里面，不过我们不听他的话，这个就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不依靠圣灵，我们的信仰就变得神学化，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答案，我们可以叫神学。我去神学院之前在那个念了两年一些神学，哇，教我们希腊文的老师很厉害，随时可以写希腊文，不但写的也写拉丁文，随时都可以。然后他是美国大学这个经班部的主任，他是写的几本的commentary， 因为他不信的。我想课的时候，我们这批基督徒经常跟他 argue 的。有神学，有教条，而是没有神。不靠圣灵，我们的侍奉变得更人为化，甚至基业化。教会也是一个家，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一个 enterprise 企业。我们的做法跟城市都一样，礼拜堂大到大概两三百人就开堂。我不喜欢这超大的礼拜堂，也是 mega church， 他们的招募已经有七八十人，比你们都多，所有的会众都是招募，就好像一个大的公司一样，不需要那么远，叫圣灵在我们中间，当我们领师，当我们叫主日学，当我们当人谈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靠圣灵，我们只靠自己，无论多少人情味，都是人为，不靠圣灵，这个更可怕。不靠圣灵，我们的灵恩变得更人性化。我们随便的做，就受着圣灵来的工作，变得更学习化，这是很可能的事。当我们不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不但是没有圣灵的力量，我们其实也打断了父神的差遣的权，父差子，子差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确住在我们里面，不过我们不听他， 不听圣灵的感动。我刚才说保罗，他听到圣灵的禁止，他就去听到马其顿的呼召。今天主耶稣还是对我们说，受对你对我说，因为不靠圣灵，我就靠自己。受这个字，就是要抓住 ，hold on to， 不是 OK， 我知道有，你要 hold on to 圣灵，不断的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有不同的表现，不过都有同一的 pattern， 就是不再是人。当圣灵充满我们，就再没有空间让我们自己。如果你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意见，你说肯定不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哪有空间给你自己充满自己？你的想法、你的心情都是有神的感受。要紧紧地抓住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参与。就算我退休，明年我说我去 Halifax， 我也有教会给我的参与。不是我喜欢去哪里，因为我喜欢去 eat lobster， 这个不行的，这是 bonus， lobster 是 bonus。当你跟我站在任何的关头，任何的简历点，我不要惧怕，要突破，从一个好的机会。我鼓励和牧师我说 ，This is a big leap for you， 一个大的 tell， 越近，对不对？复活的主不单单。是服输了我们的喜乐跟平安，他也不单单差遣我们去做父神来的使命，最重要的是他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他说受圣灵，三人吹一口气，我们需要不需要走得很远，不需要上山去找圣灵，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然后靠着圣灵，就是他复活的同在，他的复活的大能，就可以做比他做更大的事。我们很小的事都说不完，也是挑战我们做比他做更大的事，主要因为有复活的神的灵在我们。一年之前，我还要带我的金牌翻译来。当然，你们辛苦了，听我在讲。不过靠得住，任何事都可以做。从这一段的经文，你看见门徒看见耶稣复活的耶稣，听到。接受父神的差遣，更有圣灵的同在，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整个差遣都是由三位一体的神有他的差遣。我们不敢自己去，我们只是说我在这里，上去什么请差遣我，好像我要求什么，求你差遣我，你不差我不敢去。不过神差你的，不要不去。我们要很真诚的喝酒，神三位三一神的灵在，他的充满。 他给我们的能力，劫财是财权，这是财权的人生。我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怎样差主耶稣，主耶稣真的忠心完成 完成了你的旨意，他放下自己的看法，他讲你要他讲的说这个话，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也甘心的接受。你说要照样的差我们，我们就好像你一样照样的顺服，求你复兴我们，医治我们的惧怕，更受圣灵的充满，满有喜乐，满有能力的复兴。求你复兴我们之教会，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